都是在涅槃里头。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义，医疗义不医不疗义，医治不医事，这种中观的思想的这种东西全部都在涅槃里头。所以涅槃这部经典不读涅槃，有的人啊，我发觉有时候感觉到说佛门大家都这么讲说开会的首楞严，其实首楞严这部经如果在判教上，首楞严应该放在般若期，它是一个工具，它要你去破相得到自由。可是呢涅槃经呢，它是在原教这一期的经典，它不只是要破那些相，它同时在发慧，不只在发慧，它让你老老实实的回到你的当下回来。所以涅槃经呢是这部经呢，你看禅宗的这一部六祖坛经的这部经典，它涉猎到妙法莲华经这么多这么深，它涉猎到这个涅槃经来啊，它涉猎到般若那个系统里头的这个金刚经那一个部分，讲破相，讲无相的这部分，你看它涉及到方等时的这个唯识的部分。所以你知道说禅宗的修行，过去太虚大师这么讲说，中国佛教的特色在禅，禅不是只有打坐这个禅，这禅是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，它几乎无教不通，比如是没有一法不涉及，但是没有一法它是执着的，所以心传的是多宗多法，但是心里头是不执一宗一法，这是禅宗的特色就在这里。所以你看禅生叫禅和子啊，在禅门里头讲对学生的训练，你去看好了，师父对弟子就是这样，你不可以看经，你好好的修禅就好，就在你的生活中。可是师父也偷偷在读经，弟子也偷偷在读经，连带茅坑都会带着一部经在那偷看，因为怕师父看到，也不晓得为什么。每一个人都是啊，每一位大师呢都会经不重要，但每一个人读经，没有人讲经一定要通，但没有一个人是依经解义的。就是你可以知道禅宗的特色就在这里，他完全都会去又回到他的心的他的行动这上面来，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万法尽通的意思就在这里，那个最上圣那个地方，能够离一切相，可是又能够集一切相，那是这个禅宗的一个特色。可是现在涉及到涅槃这个问题来的时候，其实智道所问的这个问题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呢，那么即灭为乐，这句话就是全部的涅槃的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宗旨。其实他一问就问到宗旨，可是其余的东西啊，这个无论是哪一品啊，那就是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啊，这个如来性相品，这一大品里头的所讲的一些比较戒律性的东西，比较死板要去实践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为这个涅槃打基础的，它的宗旨是在涅槃。所以你没有那个基础的东西，你要涅槃是不行的，涅槃不了的。所以如来性相品里面所谈的好几个重要的东西，包括我刚刚所谈的像四谛啊、四依啊，这些东西都在这个品里头所谈，这些都是基础，但是他告诉你，你通这些东西以后，你要从里头跳出来， 你进去图书馆以后，你读完了书以后，可不要被书绑架了。你吸纳了那些东西以后，你要出来，变成你的精神的一部分。那么现在六祖呢就回答了他：你是世子，你是佛门弟子，怎么会学外道啊，断肠邪见而依最上圣法？你怎么会去学外道？什么叫外道呢？就是正法以外的道叫外道，外移这个正法之道的东西叫外道。你怎么会去学出那外道哈？那么这个断肠邪见，你以为有断有肠这样子一个邪见？为什么有断有肠呢？你觉得人生是到一个时间是要死了，死了就没有的。那肠呢，就是我们的法身是永恒的，永恒就是永恒。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去看这问题，想要学最上圣法呢？据你所说，即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照你所说的话，就在你的色身之外还有一个法身。离生灭求以极灭，所以你的目标是离生灭求以极灭，要把这个色身把它去掉。那么又推涅槃常乐，你又推理认为说涅槃是常乐的，言有身受用，还有一个涅槃常乐啊，有一个有身可以来受用。这你这个做法，你就已经执着在生死而耽于世乐了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想去找一个涅槃常乐啊，而又觉得这个涅槃常乐以后，我有一个身可以受用。哦，你学佛是要找出一个涅槃常乐，让你的人生可以追求到快乐，享受快乐。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是执着在生死，而且呢是单以世间寻找快乐这条路来了。他把他的问题点出来了。你今天当知啊，佛为一切啊迷人，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。佛说一切迷人，在解释的时候才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，让你很清楚告诉你，一个呢是五蕴和合的自体相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是外尘，要告诉我们这些呢好生恶死的事情呢，念念牵留这些事情啊，其实呢你没有注意到，那些呢是梦幻虚假的事情，那些事情是导致了我们一直在汪受轮回的主要原因。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佛在解释，把一个东西分成两段来跟你讲，有一个色身，有一个法身，只是在帮助你了解，其实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的色身本身就同时就有法身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信当下要成佛的。如果你想去追求一个极灭的那个乐，使你的色身也跟着它乐起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在追求很多东西，它已经变成虚妄的东西了。所有这样的东西就正好就是起生灭的时候，而这个起生灭的东西回过头来就是让你啊随境忘牵流的开始，所以你的这些轮回的事情呢就通通都在这里来。所以呢你终日祈求施求呢，其实你所得到的就是苦相。佛呢有米尼此呢才是涅槃真乐，所以涅槃真乐呢是刹那无有生相，是你没有任何一个生的相，也没有任何一点灭的相。好了，那么你现在这个色身所，你在这里所坐在这里的，你自己就是如来了，如来的色身也是如来的法身了。你看，现在再来看看那个马祖哈、跟大珠的对话。你看，这个大珠呢，千里迢迢来到了马祖，唐朝的马祖大师的道场。一见面跪下来礼拜老师，师父怎么问？马祖问的是：你从哪里来的？来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弟子从越州大云寺来的，来这里为求做佛。 想在这里成就佛。马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你千里迢迢放弃自家的宝藏不顾，我这里什么也没有。哎呀，这个大珠听了以后，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啊，的一位禅僧啊，他说师父，启禀师父，那什么东西是我住家的宝藏？我放弃了我住家宝藏不顾，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，我这里什么也没有，那师父请你告诉我，我住家的宝藏是什么？马祖大师是开悟过的，已经是涅槃相的大师啊，他跟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现在站在我的面前的这个人，他一切具足，用起来非常方便，一点也没有，一切具足，一点也没有缺少，一切具足，一点也没有缺少，用起来非常方便，它就是你住家的宝藏，你了解了。其实对于一个人，他如果说他现在已经耳朵已经听不到了，他一直憎恨他自己的耳朵是重听的，他就不可能有一天快乐。但是爱迪生是一个他已经懂得涅槃的人了，他觉得我没有听得到，我这个耳朵听不到，却对我也没什么不好。所以当他晚年人家问他说，爱迪生，你一辈子最憎恶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在车子上卖报纸，也在那做化学实验，没想到呢，那些化学药品就是引起了火灾，引起烧起来了。那车长过去呢，虽然把它扑灭了，但是呢，车长却很生气的给他两记耳光，不止两记的，两记没那么厉害了，一定打了他好几下。结果呢，耳朵就重听了。你一定是对这件事情，是你一辈子最令你憎恶的一件事情了。阿迪生听人家问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顿顿的，然后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从那一天开始发生那件事情以后不久，我就发现，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冷言冷语、闲言闲语了。”他涅槃了，就是这个涅槃为乐，就在这个地方乐的，所以。极灭为乐，他已经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在干扰他的问题了，他是极灭为乐的。所以禅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佛门弟子才禅了，有好多的科学家他本身就是有禅的味道，有很好的很深的很好的文学家他也进入禅的境界，也有很多工人小小的小人物他也进入禅的境界，你不知道他进入禅的境界而已啦。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说，狼爷禅师的弟子是一位女弟子啊，他去跟狼爷禅师学禅的时候是为着什么去的？说我每天都很难过，我每天都很难过，我心情都很不舒服，所以狼爷禅师只教他一个方法，随他去，随他去就是修涅槃最好的方法，你知道吗？你内心里头有点跟别人的冲突啊，随他去啊，有一个东西出来，你想清楚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把它放到一边，随他去。你能把这个东西放下来，我们常常把随他去解释变成说我什么连生计工作都不做那种随他去，不是，是我该怎么做我了了分明的去做，我做完了又就要放下来随他去，不要老放在心上，这叫做随他去。所以他每天呢种田的时候丰收啊，高兴了一下随他去啊，欠收做完了随他去，我该好好的去这个做这些庄稼，努力做完了以后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随他去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弟子他是两夫妻啊，一直到有一天他们夫妻两个人本来 啊，这个在厨房里炒菜，或者在煎东西，或者在炸东西。当他们把东西呢放进去炸的时候，听到嘁的一声的时候，这个太太突然间彻悟了，就是因为这一个滚烫的油放东西下去炸的声音的时候，使他开悟了。他完全从一个执着的面里的脱出来，他很高兴，他就把那个油把它端起来，再把它倒到那个水沟里头，听听那个声音，很大声，很大声，跟他先生讲说：“我懂了，我开悟了。”很高兴。他太太说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”他说：“你跟我去到师父那里去。”到了师父那里去，师父给他印证说：“对，他开悟了。他开悟并不是疯了，他只是再尝试一次。”这个声音是不是还是这样？还是这样？跟他的悟境是一致的。可是这个女士呢，却千辛万苦。你看，她的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她的小孩子去游泳灭顶了，她在田里工作，人家来告诉她，这个女士呢，马上就哭了，小孩子灭顶死掉了，哭了。可是在哭的时候呢，因为每天都在参一个随他去啊，他马上又振作起来，随他去。那问那死掉了现在在哪里，他说他在那，那既然死掉了随他去，所以把他料理完了又随他去。可是有一天又在田里工作，人家跑来跟他讲：“你家里那个茅屋烧掉了。”他说：“烧多少了？”他现在通通都烧光了，我来的时候，来跟你讲的时候，都烧光了。他又很难过，他讲：“哎呀，随他去，为什么抢也来不及了，早就烧掉了，随他去。房子烧掉了，想办法再盖嘛，茅草房嘛，再盖一个。衣服烧掉了，总是再想办法嘛，随他去。就是这种烦恼的东西，随他去，那个东西。”帮助了我们一个人真正最后得到涅槃的巧妙处，那个叫做不生灭。你没有生什么，人都是啊有起生灭的。我以前看传记文学，有一位将军叫什么名字，我现在久了记不得了，那是蒋介石门下的一位将军。有一天他说这个将军一直都升不上来啊，其实他是他的爱将，但一直都升不上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从此没有机缘了。是什么机缘呢？是有一天一大早，有一天到了晚上啊，在四川的时候，这个来告人家告诉他说明天早上啊，这个蒋先生呢，蒋介石蒋委员长要见你，时间是定4点，见过你以后他就要走了。可是呢，今天晚上人家来告诉他，他一直在想明天他会问我什么，我答不出来会不会对我前途有不好，起了很多的生灭心呢、啊。这些东西都是还没有到的，他一直在想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迟迟睡不着觉，整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到了3点多很疲倦了，睡着了，4点爬不起来。所以蒋先生也走了，这个约会没有约上了，以后蒋先生就没有再见过他了，他也就本来是他的爱将，就以后就没有了，机会都没有了。过千里以后听说这个人也就没有再什么起来了。我是看了一个人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其实人的得失心生灭心就是这么厉害。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在这里起生灭，你不信你回去家里做一个实验好了，你今天晚上回去不要讲话，对你的家人都不要讲话，也不要笑，不要讲话，不要笑，你人家跟你讲你就都不要讲话，然后呢你该洗澡就洗澡，然后就去睡觉，都不要讲话，那你看看会产生多少误会出来。误会不是你，是你的家人对你误会，然后生灭很多啊。是不是去听了佛经，听完了又回来，他是不是准备要啊、哦、 再想一想，嘿，他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我有什么事情他不高兴？嘿，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身体不好？哎呀，是不是有什么哪个地方他不满？问题就在这里，生灭心都在这里，轮回也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你一起的生灭心就在问了啊。你如果三天不讲话，问题就很大了，他就来了啊！你这三天老对我都不跟我讲话，你到底我是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他知道，你再不跟他讲话，他就更火了。我到底是什么事情跟你有什么大的冤仇？你跟你讲话你还不应，其实你只是不讲话而已啊。但是这生灭的东西就是这么厉害。你再看看人群里头也是一样哦，这里讲一句话，那里讲一句话，起生灭心很复杂，后边的话很多。我这个人我不多话，有人就是讲我一点什么东西，我马上啊，有人转到我的耳朵来，我会跟他讲，人家也是善意跟我们讲的，他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没事。如果有人又跟我讲个在什么跟他讲个什么的，哦，这种事儿是人家的事儿，我们为什么这种东西啊，很多都是揣测的，都是起生灭的。你要注意，涅槃也一样，这样的东西一样是用在你日常生活来的。法身跟色身是硬把这两个东西在说明上，所以三身原我体啊，四智本心明，它是本来是一个，法身跟你的色身是分不开的。你不能够不说，我舍弃这个色身来求法身，我舍弃啊这个生灭法而去求常法，都是不对。所以要放下生灭，所以叫做不起生灭心。要注意，是不起生灭的心，那个心是智慧心，是欢喜心。那起生灭的心是烦恼心，是有很多障碍的心。这问题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所以呢，他的一个在这个地方解释的是呢，是无有灭相，其实也没有生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极灭现前，那个才是真正极灭现前。当这个极灭现前的时候呢，啊，与无现前之量，没有限量，也没有所谓比量之间的一种计较的问题，实乃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也无不受者。我以前跟你讲过，痛苦是有的，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，对不对？烦恼也是有的，找不到烦恼的人。你要注意这件事情，你慢慢去体会这些东西，是我自己慢慢体会完未才啊，有一天才很感触的，我自己才醒悟到这件事情。哎呀，你怎么可能会没有烦恼呢？所以有人问我，哎，正常说我看你都没有烦恼，我说谁说的，我的烦恼跟你一样多，烦恼是有的，只是找不到烦恼的人。受苦当然有，哦，你以为我都是快乐的，受苦也有，苦是一样有的，哪一个人没有苦呢？你别以为你就比别人辛苦，不要这么想，别人一样那么多的苦，只是苦的地方不一样而已，是不是？苦也是有的，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样子你才知道，所以生灭灭以极灭为乐，它的意思是在哪里，你才真懂，而不是硬把这两个拆开来说，一个长一个不长，是不是啊？硬把这两个分开来啊，舍这个长来求那个长，那他就告诉他，你是世子，你怎么可以会学外道，把两个都一个完整的东西把它劈成两个啊？色身是无常的，法身是常的啊，要无常的东西舍弃无常来求那个常，你才得到乐啊，有这个乐再回到色身里头来乐，那你还不是一样在找世乐。他的解释告诉你，你这样弄就一直在那打转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。那么他有这么一段的经文，这是他的寄语，且听无寄。这一具体寄语怎么讲？他无上大涅槃啊，原名常寂照，要寂才能照，没有寂就不能照。所以他是原名，原是 时时刻刻你不圆满的生活里头，你在那个地方你也看到它是美的。你我问你，如果那个插花的啊，它每一盆花插出来都是圆的，这样才叫做圆满吗？不是哎，它插的花有时候只有两枝几枝很凸显的这样下来啊，你觉得它很美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真有体有负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起来才叫做圆满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我把它插成一个圆圆，那你就买一朵绣球花不就解决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圆满它必须要藏吉兆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一个东西你能用吉来照的时候，不圆满的东西你也是圆满，痛苦的东西苦是有的，你用吉兆的时候就找不到受苦的人，烦恼是有的，你用吉兆的时候就找不到啊那个烦恼的人。所以要注意，凡语谓之死，外道直为断。凡语只有那种愚蠢的人才说我要死掉这条心，我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去掉，这是凡语才这样想的。只有外道才以为说我可以把什么东西断掉，不是的。所以诸求二圣人目以为无作，这些把法身色身去开来变成两个啊，而去寻求两端的这些人，他以为这样叫无作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是相卡达相准的。所以诸求二圣人呢啊，其实只有一圣，而不是把它弄成两个，说我用一个世间的去跨一个出世间的，那这样子呢，那不是正确的啊。如果用这样来修行这个断的话，那不叫做无作，而以他却以为那是无作。尽属秦所记六十二见本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导致了你六十二见的根本。其实见哪有只六十二呢，只是大分类六十二见。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这怎么叫做生其义？这根本就不是真实义啊。唯有过量的人，唯有通达啊，气量通达人啊，通达无取舍，他就没有取舍。所以顺也如此，逆仍然还是这么宽阔，成了仍然是如此的法喜，败了也能如此的法喜。所以以知五蕴法以及蕴中我外现众色相一一因生相，要知道这些东西呢是平等如幻梦，不起凡圣见。你对于所有所看到的这些圣或者是凡啊，那么你是边界，不要，你就是看到有两个不同的边界的，成败贵贱都叫边界的啊，得失好坏都是叫边界的。过去现在未来叫三际，你去分我过去，我牺牲现在就是为了未来，不对的。三际也是不可分的，所以他告诉你，你要以平等来看，而且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它就像幻梦一样起起落落的，所以不应该起凡圣见，不也不必特别要去做涅槃解。你要求涅槃，自己却不能够现在涅槃，才是真涅槃。能够如此的时候，所以你才真正的是断掉了两边或三际。我们不是讲说不落边见吗？你才能够真正如此。如果你一直要去求一个涅槃，就有一个不涅槃的东西；如果你要求一个快乐，就有一个不快乐的东西，这叫边见。连涅槃你都不可以说有一个涅槃或不没有涅槃，涅槃就是这一个。所以呢，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，你当然可以好好的去赚钱，去发展你的事业，但是你却不能够用，不以这个赚钱跟发展事业变成你执着的自己，你的人可不是他，而不起用想。所以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你分别各种东西啊，男女哪有清清楚楚，长幼有序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青白赤黄也是清清楚楚，净土碎土清清秽土清清楚楚，但是不起分别想。所以你进入秽土的地方 你心里仍然清净。你面对一些没有知识的人，你内心里头仍然不会鄙视，所以你能够分别这一切法，且不起分别想。结火烧海底，风骨三相及，常真常即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这个东西啊，火烧到海底，风把两个山啊都弄个啊，把它会相及。像这种东西呢，你都要能够真正能够把这个的分别见跟凡圣见，你都能够把它放下来，真常即灭乐，那就是涅槃相如是。涅槃相就从这里的，你一定会这么想，很简单，这哪是不可能的？结火烧海底，火怎么会在海底里头烧？你如果老想这件事情，你就叫钻牛角尖。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火里头怎么会有莲花呢？可是成道呢，是从火里头炼出来的莲花。你说火里头怎么炼出莲花呢？你如果每天想着火里头要去炼莲花，你就成不了道。其实他的意思不是什么，就是火像火在煎迫，重苦煎迫的地方，那个重苦煎迫的苦火里头仍然产生莲花。其实他讲的是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说火里头长莲花。啊，事实上火里头也真的长莲花，是不是？风山相及的事情，山怎么可能会被风吹得相及呢？这些事情都是你用知性的东西去做的，你必须能够把这个东西，一种边界，一种三际的这种东西能够完全的放下的时候，你的心才，它只是比喻这些事情而已。所以我今天的强言说，我今天还勉强比喻的方式告诉你这些事情，你一定要舍弃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成见。所以你既需要了了分明，可是却不可有了了分明的相。你必须要去接受种种苦的考验，可是你却不能够惧怕苦，你也不能够执着在苦相里头。你当然要去做助人的工作，你却不能够成为一个助人相。当然有一天你要死的时候，你也不能成为死人相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到这个地方你才发现，它叫不生不灭，不男不女，不老不幼。这不是没有长辈的意思啊，也不是说男女没有分别的意思啊，他的意思是你在这个地方完全从这将超脱开来了。如果你一定要当一个很好的女人的时候，你会不快乐的；如果你一定要当一个勇敢的男人的时候，也是不快乐的。那么不男不女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，他不是叫你做一个不男不女的人，他是想要告诉你，你不要被男相跟女相把你执着变成一个，你是一个被转的一个奴隶，是这个道理哦。所以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就是他讲的是不无老无幼，不男不女，不尽不垢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依，不长不断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你悟随缘解，我今天跟你讲这段话，你也不要照助理行间里头去解释。所以如悟随缘解啊，啊，许汝之啥分，那么我讲你就可以懂得几间几分各中的奥妙。这是他的这一番道理啊，很清楚。所以祝道文记呢大悟，踊跃作礼而退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一个星期呢好像是国庆日啊，我们呢仍然哈还是普天同庆，放假一次啊。那么这个还写了一个条子要提醒大家，要不然我又把它忘掉了吧。那么这个祝大家啊有一个很好的假期哈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